各位学长阿弥陀佛。那么今天白板上写的是两部分啊，一部分是节前，一部分是我们上一周讲到6201页啊，上栏事出事能出所出这一段文的一个图解啊，这个图解。那么从事出事以后的科判呢，以后再慢慢画。那么我们先连接，因为上礼拜因为篇幅的关系呢，我只写了什么那个此事属彼的那两段仔细的理路，所以那个自己去拼图哈，自己回去再把那个上个礼拜此事属彼那两段的理路拼进前面我用黑笔写的那两段。那么上礼拜我也把这个理路为什么开演出这个不从不由啊，这个意思呢也跟各位简单的报告过了。那么我想还是请各位学长要回忆一下大智度论啊，那么借这个年假吧，你们呢还是要回去复习哈，大智度论18卷，把18卷的那个全文呐，还是要把它再复习学习一遍，这个对你们能够深刻了解大般若经这第16会啊是很有帮助的。我请各位回忆一下啊，龙树菩萨是这么讲的，他说什么是般若？般若呢，就是能知诸法实相的智慧，叫做般若，对不对？那这里叫做什么呢？这里在6200页下栏叫做解诸法，知诸法，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啊，能够通达诸法。这边没有讲法的什么东西，当然是法的自相功相，法的自相功相都显什么？都显圣意嘛，都显真实意嘛。所以呢，如果能够解知诸法，都显是无二境所显的圣意。你能够这样子通达诸法的话呢，那么这一种智慧呢，就叫做般若。那接着他就问了，什么叫实相？他说实相呢是不破不坏，对不对？不破不坏，不可变异啊，无有作者。那么为什么不可破坏呢？因为呢，它不是化一切相或离一切相，说有真如，说有圣意，它是集一切相而显什么无二境的圣意，所以它不是因着破坏。那么这个呢，如果你能够在法上通达无我我所，在没有我我所两种妄执的情况底下，你就可以通达一切相，就是什么，就是实性啊，这个是不破不坏的意思。那么这边就是所谓的此事跟属彼。那么不从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龙树菩萨所说的不可变异，对不对？不是从原先什么样的状态后来变成什么状态，如果他有自信的话不可能从这样变过来啊。那他也不是有作者，作者是什么？不是因缘能生的，不是因缘造作的。我们都说好因缘能生诸法，那不过就是这样说。如果套一句大般若经第十六会这边所讲的，他最常讲的是一句话呢，就叫什么，就叫做虽作是说而不如说，虽然这样说可是不是这样的意思。这个话讲起来好像有点自语相违哈，矛盾，其实不是。你仔细把前面的理路啊搞清楚就知道了。其实呢，他就告诉你什么，告诉你原生诸法实际上是什么，不生的。那既然不生就是不灭嘛啊，那这就是无有作者的意思。所以你把那个龙树菩萨的那个教导哈，他的那个理路的文呐、啊，他就是帮我们在解释这个东西的啊。所以你自己啊，好好去学习啊，好好去学习啊，不要去感叹，好像说啊，这个经读起来很难。你当你这样拿起来观照了以后呢，常常随着这样子这个心呐、啊，去观照一切的境啊，如来妙境其实离我们的凡夫心不远哈、啊，其实不远。底下我们有很多的文可以谈。好，这个是这一段文啊，我就简单的用白板右边的这个图表啊帮各位归纳一下。不过我这个礼拜还是多写了几个字啊，多写了几个字，这几个字还是重要的，那、啊、还是重要的。就是我们上礼拜讲到6200页啊下栏啊有两段，以智远离一切禁锢，有没有啊，跟我们倒数第二行以智超过一切禁锢，这个是一个悟空性的次第的啊。先要从离一切禁了达什么，了达智不决定性啊，不了禁不决定智，智也不决定禁， 为什么呢？因为智无自信，敬也没有自信，所以两者呢不互相射啊，不是射入彼此，智没有办法射入敬，敬也没办法射入智，两者呢是不会妨碍的。你如果了达智跟敬无所妨碍啊，那个就是所谓的一如。那么一如者就是说，不是智在敬，不是敬在智，所以你也不能说心生万法啊，你也不能说万法就是心。这个话呢，虽作是说，不如所说，懂这个意思吗？就是告诉你，你不要去啊，先想一个二元对立的东西，然后呢，再去看它的观待。这个观待呢，都是分别而有的，啊，都是你自心在现象上想分别而生的。那么既然这是想分别生的，所以就在看到生灭的同时，就知道这个能观跟所观都是什么？都是无自性空的，啊，无自性空的。而这种分别所生的一切万法呢，都是无所得的。由这个相呢的变异而能够通达无所得，就知道实相是在无变异法当中呢，依什么无分别智而显什么？而显生意，显生意。我又说的快了哈，不过各位姑且多熏习几次，然后呢，你自己也回去啊，随着墨学所这个报告的理路啊，你硕硕的把经啊读，其实越读到后面呢，后啊就会显前前的理啊。那么他接下来呢，就从事出世啊，什么叫做通达般若啊，什么叫做三界啊，什么叫做三明啊，什么叫做缘起啊，什么叫做静智啊，什么叫做涅槃啊，什么叫做菩提啊，什么叫做菩提萨埵啊，什么叫做有情啊，什么叫做佛法啊，什么叫做佛像啊，就分作这么多科啊，一直到这一分在6205页完毕啊，6205页完毕，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能够一切法行于无形的话呢，以无所行为方便，就是行菩萨道啊。不要自己去用自己的名言分别说，我如实随观一切诸法，我能证涅槃，我如实随觉，我能证菩提，我成佛啊。那这样子的一些无名原型的造作呢，那个是我们真实要去除浅的。所以般若呢，就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善除浅一切相的增益值跟损减值。如果你能够通达一切相，离了什么有无的不可得性，你就可以证实相，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你在这个地方呢，不要去观待啊，再去生一个心，说我怎么看怎么都有我，对不对？这个误会，这个误会当体就是告诉你，你不就是在那边能看有能看有所看吗？能看所看的相是不是一直在不断的变异啊？就是这个变异嘛，你说能变异所变异有这个实在的分别自体可得吗？就是因为它在变异嘛，所以无自体可得嘛，就这个相就告诉你无我意嘛。那么慢慢的你就知道，把这个理路搞熟了之后呢，还要离这个理路，还要离这个理路，不要一直咬着说啊，这样的思维方式，你要回过头来去照料什么一切的相，就是这个意思啊。你看相哪有一个相不是无常的，哪有一个相不是在讲它的无自性。如果相会停留在某一个刹那某一个空间恒常不变的话，那个叫做有自性，可是问题没有嘛，没有嘛。所以你回过头来不用理观，在事相上很世俗的去浅浅的照料每一切的相，每一分的相都在告诉你不生不灭，对不对？然后呢再离开这个有观照的事相的分别啊，那么你要展开什么？展开你对事对人这个造作的三业。你观察你的三业，你造作是随顺习气还是随顺这个道理？你有没有在升起常乐我净的颠倒啊？观照这个东西，然后呢，怎么样叫做远离常乐我净的颠倒呢？怎么叫做远离见慢呢？怎么叫做远离贪嗔痴呢？所以你就在性格上呢，你就在一切的三业造作上，你就在六根门头处事对境的时候，你就有所转变，有所转变。所以瑜伽修啊，就告诉你这边啊，所依灭，所依转，对不对？ 骗之所缘，爱要所缘。当你能够证到宪法乐住的时候呢，一切法都是佛法，一切法都显涅槃界，都显涅槃界啊！我又宣讲了啊，宣讲了。那么这个就是这段文所说的。所以后面呢，所谓的智超过一切境，就是跟我们讲啊，智境是一如的。一如并不是说智就是境啊，也不是说境就是智，个别个别是个别的缘起，但是呢，每一个都是观待，每一个都是缘起，而缘起都是不生，不生为什么？无自性生，没有一个自性的分别之体称为智，没有一个自性的体称为境，所以两者都是无自性故，说成一如啊。所以这个一如的义啊，不能说是一，不能说是义。那般若难懂，其实就在以上我所讲的这么一堆的道理。那各位慢慢多熏习呢，然后呢，真正从事理，然后理事的关照，到你今天能够去抛开一切的佛法的相啊，真正见一切相就是真如的时候啊，那种大自在是真正修法的次第啊，修法的次第。我简单这样子说，好，我们再来呢，继续呢练功。接着随着那个文字的般若啊，我们在练我们的思维的调柔性。其实呢，我们今天为什么很难误入般若，就是我们今天啊总是要抓一个什么东西，总是要立一个命题，懂吗？我们立名言为真理的这种习气，如果呢透过学习般若改不掉的话，改不掉了，老是处处黏着，处处就驻着在那个相而任有实性，如果这个习惯不改的话，不改的话，般若是很难学的，般若是很难学的。可是呢，难学还是要学，对不对？不然呢，我们一辈子也搞不清楚性相一如是什么东东啊，还要想办法去利用各种法门，想办法要圆融，根本无所有啊，没有能知，没有所知，你还圆融什么？你还拿什么去圆融什么东西？有什么可以圆融的？有什么能圆融的？那么这些东西，你能够了知的话呢，你就知道所通达慧本身，那个能清醒明觉的本身就是净，就是智，就是净，就是智。这个呢是需要一点熏习我们才能知道的。那么呢，我们上个礼拜呢就从总标义啊，讲不可宣说不可示现这四义啊，来界定般若的性相。所以在这里往下说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回顾一下啊，这个善勇猛菩萨问的几个问题，总共问了几个问题啊？五个问题，请各位回到16197页。我们目前为止还只是在学习什么？第一个问题在6197页上栏啊，倒数1、2、3、4、5、6行，何谓般若波罗蜜多，对不对？这个就是在问般若波罗蜜多的性相，什么是他的自性，什么是他的自相啊？那这里就要借说，用四义分别啊，用此事属彼不从不由啊，由这四义呢来宣说不可施设不可动转啊，由这样子来告诉我们，其实呢法不可宣说啊，法呢也不可示现，没有相可以得，如果你见相非相即见如来啊，底下慢慢都会有文来说。那么于是呢，当然还是要举例说明嘛啊，举例说明。所以呢，这边呢就把般若的性相讲完了以后呢，就告诉你，那你要怎么样去修，怎么样去修，那么透过怎么样的修法而能够自证何为涅槃，对不对？所以要告诉你一个修行的方法。那么既然要有修行的方法，一定要有所缘啊，一定要有所缘。那么这个所缘境呢，一切都是什么？缘生自性，都是缘起的一切法。所以呢，第一个举出来就告诉你四出世间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看一下四出世这一段文啊，在6200页第四行，我们从这边开始啊。节前，复次，善勇猛，若能如是现观作证，是则名为出世般若。那上礼拜因为快的讲了，其实如果回到音名来说的话呢，出世般若就是两个词啊，其实每两个词呢又有出跟世，对不对？出跟世各是一个字，般若也是 prana 是一个字根，那也是一个字尾，两者呢都互相是关带的。当然我们不懂梵文了，般若这个字对我们来讲根本中文没这个字，对不对？ 这是音译来的啊，音译来的，所以我们不能说般就是什么意思，这个若是什么意思啊？其实呢，般若那个般意思就是入的意思，入入。那么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一个门，入那个门。可是入门有没有门可以得？其实是无所有的，这个就是那个字的意思。那么出世就有一个世，对不对？有个所谓的世间，那有一个出，那出是什么意思？从这个世出到另外一处叫做出世，对不对？出世，我就常常举一个例子了。你说走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古道，你走在古道上，你说那个古道哪一个点，哪一个景点是那个所在？啊，拉拉山的神木古道，那条古道上的哪一个所在，哪一棵树，哪一棵树的所在处是那个古道的所在？难道就是他挂了一个牌子说，这里是合欢山，这里是庐山八景啊，这里是那个招牌，我们呢就会在那个招牌上呢怎么样，拍张照片，说我孙悟空来此一游，还顺便撒泡尿。那表现我所，对不对？表现说我来此一游，我们就是喜欢去照这个相，去照这个相。那么你到底是重视那个镜，还是重视你这个人来过？所以呢，照相这件事情呢，就是表现出我们的一种习惯啊。不过呢，照相还是可以回忆的哈，还是可以回忆。好，这边就是出世般若。所以有什么般若叫做出世呢？底下看告诉我们了，从这个文义上来告诉我们解知这个法，因为出世般若就是一法啊，一法底下的理路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解诸法、知诸法，所以各位要去学习哈，学习世尊他怎么样告诉我们解知诸法的方法，就是这样思维的。怎么思维？他说：“如是所说，出世般若亦不可说。首先要知道。”不要先用你自己的直觉认为出世般若是一个什么东西，对不对啊？不要以为我有说一个什么东西叫做出世般若，首先要这样子。这个呢就是止观一个很根本的两大修养之一。各位如果去读解生灭经分别缺品，一开始就告诉你合一合住，依什么？一切法假施设。你一定要了解，你有能知有所知，你能够了达一切的世界啊，你能够通达一切的理，那就是有什么？有能有所，有能有所就是顿现能知所知二元对立，施设二元对立的一切名言法，对不对？所以这些名言法如果能够被你了知，如果能够被你通达，它就是什么？假施设的啊，它就是假施设的。这件事情必须要了解。可是假施设是毕竟空，但是又怎么样？何住？住什么？住无上正等菩提。一定要有菩提心，随顺事情而说。如果你不说，众生不得误入。这件事情还是要有所说。这两件，一个知空，一个要有所说，两件事情能够并举，又能够并离。这个并举并离的这种修养就叫做般若的智慧。那怎么样立，怎么样离呢？底下就告诉我们了。所以则何？世上非有，况有？这个都是结论哈。世上非有就是所谓的五蕴世间它本身都是无所有的了，那何况出世呢？何况出世呢？那么所出尚无，况有能出呢？底下又出来一个所出能出，对不对？乃至于呢在后面啊，在后面倒数6201页上栏哈，倒数1234567，倒数第七行，他说虽名般若而无所知，有没有？那所出，然后呢所知不可得故，能出能知，是不是又出来个能知？所以呢这边出来三对的法相名词啊，一个是世，一个是出世，一个是能出，一个是所出，一个是能知，一个是所知，啊，阿弥陀佛，稍微理一理的话，哈，啊，用狗狗啊，整个这边糊在一起，念过归念过，念过归念过，它又是什么意思？它跟前面的理路呢，又是有关系的。所以呢，我就做个图解，我们先讲这个图解哈，把这个图解的法相啊搞清楚，你再去入文去看，就比较清楚。 那么呢，我们就随顺哈，随顺这个名言呢、啊，说所谓的世间跟出世间。这个世间，我们呢简单讲就是五蕴世间啊，五蕴世间，五蕴世间是有一个情气世间，不管是有情世间还是气世间，都是一个什么？都是一个实在的有法，对不对？而这个有法都可以被认识的，被认识的，所以姑且名之为境啊，姑且名之为境。不管是世间也好，出世间也好。那么世间跟出世间这个二元对立的观待的有法都叫做境，都叫做境。那么这个境的意思就告诉我们什么呢？其实五蕴就是我，懂吗？五蕴就是我们认为的我，而这个气世间就是我能见的世间。所以呢，这个世间是我能见，不是有一个实在的法在那个地方被我见，而这个法是我能见的啊，于是那个法就自然因为我能见故呢，就变成我所见的，我所见的。所以呢，最后要去导到什么？这个所知境呢，也是跟能知的智是一如的，它的道理、它的法性是一件事情，不是两件事情啊。我说的远了，回过头来讲一个能出跟所出。能出是什么？能出是般若，对不对？你借着什么？借着般若。那么依着我们今天修学般若的智慧呢，就怎么样，就可以出什么？出烦恼家，对不对？出烦恼家。所以呢，能出是般若智慧，所出者就是烦恼。你用般若怎么样观照烦恼？其实烦恼就是黑暗相，黑暗相怕什么？就怕你今天用一个像灯火光明一般的觉照性呢去照了，照了，照了什么？照了没有那个暗，没有那个暗。当你今天自信放光明，照性显发之后，一切的黑暗就转变成什么相？光明相，就转变成光明相。所以你就可以通达什么？通达黑暗是没有分别自体可得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警觉，既然黑暗没有一个可分别的自体可以被你照，那么于是能照的般若也是什么？也是没有那个智慧可得的，没有那智慧可得的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只是不知道，我们今天只是不知道这个一如的实相。如果你今天通达一切法如的话呢，你就知道一切法离能所的系缚，善通达一切相，一切相都是佛法，一切相都是佛法。所以讲来还是前面那一套理路啊，还是那套理路。可是我们今天呢，就假施设了有一个世间，有个出世间。对不对？有一个能观照这个世间的般若智，对不对？有一个这个般若智所照破了什么烦恼的所思，所出的啊，所出的无明啊，所出的无明。那么这种东西呢，就可以知道，原来境不过就是智所知。而什么是智？智就是能知境，对不对？所以能知境的智跟所知嘛，能知境的智。跟所知境的境，两者都是什么？都是你心这一头所变现的，照唯识观来讲的见相二分，见相二分，都是自心取自心罢了。而自心取自心的这种虚妄，并不是告诉我们要去肯定或者是否定境界的实有性，因为境界因缘四大变现的那个相。像不经过我的认识作用的话，是不能见的，是不能见的。所以要能见，就一定要透过能见所见的见相而分，同时顿现，对不对？观待而起，观待而起。所以今天就那天就有个学长啊，就说：“哎呀，这个华严经难懂，不止华严经难懂，法华经也难懂，唯识也难懂，般若也难懂，佛法有哪一宗的宗义好懂？”他就说看那个镜子，这镜子能照我的相，对啊，它能现这个相。可是我就要问了、啊、镜子是能现还是你能见？镜子有没有说我要现你的相？他对你的相有所谴责吗？他会不会看你比较丑，于是就不现你的相？会不会？不会。你今天见到镜中的相，也不过是借着光明的因缘，对不对？借着你的眼根，借着那个镜体的玻璃以及它背后的水银，懂懂懂懂一切的因缘相，对不对？因缘条件有多少， 你就可以见到有多少不同的差别相。所以不是他能见了，是你能见，用你在因缘相上能见分别的相，说他能现，你就归给谁？归给那个镜子的自信，说你镜子有自信，镜子有自信。那么他就开始想了，他说：“哎呀，这个镜子现了我的相，明明就有我的相了。既然有我的相，他不可能再现第二个相。那是因为什么？那是因为你把所有一切的人呢、都摆在你身后，你自己不见那个人，你自己不见那个人。”如果你把你后面那个人摆在你前面的话，摆在你跟你镜子中间，你不但见到这个人，你还可以见到就在你原本镜中现的你的像的那个所在。比如说你请昂沙了，那个镜子就有个穿红衣服的廖成林在那里啊。可是呢，如果你把一个人站在你跟镜子的中间，你不但能够见这个人，你还可以见到镜中的红衣服的我像上面还会现这个什么，现一个他人的像在上面，对不对？那么他人的像是不是就重叠在你自己穿红衣服的这个我像的上面呢？请问那个镜子对自他有能分别的自信吗？有所分别的自信吗？所以我说镜子能藏万法，能现万法，你们信不信？我说你的智慧能知万法，能现万法，你们信不信？因缘成就，自然就得信嘛，怎么会不信呢？这种东西不是用理去思维的，而去实证的嘛。你每天对视对镜，都在看这件事情嘛，都在看这件事情嘛。你不关心的事情，何尝存在？何尝对你来讲真实存在？对不对？只有它的因缘力大到你不得不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太安嘞，你就会突然顿现万有。我们总是粗心大意到因缘小处不见，大处才做分别，大处才做分别。只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所有一切的佛法都在告诉我们不如实骗知一切的相啊，就在相顿现的时候说是生，灭的时候呢说是灭，就在那个地方一直不断的玩什么，玩争与执的游戏，而又在这个地方无名争语，又不自知，又不自知，说一个影子就生一个孩子啊，共几年样都生几年样。我觉得台语比较传神一点。 这就是这段话的意思。我们回来看文，他说：所以这何呢？世上非有，况有出世，所出尚无，况有能出。这个法相就可以知道，他只是讲结论。那么由以上这理论关系呢，由师由就是以上这两段的思维的缘故呢，出世般若啊，出世般若亦无啊，对不对？何以故呢？所以者何呢？以就是因为都不得世，即出世，也这要加顿号啊，应该顿号，也不可得什么能出跟所出。为什么？你用你通达实相的智慧去真正去照了一切的相。你的镜，你那个所谓的世间那个镜，以及出现的镜都无所有啊！你说我怎么样从世间出，然后出到一个地方叫做出世间啊？你去思维一下，然后呢，你去思维有没有一个能照了这一切世出世间的智慧？有没有一个你所照了的无明烦恼的相啊？这样的相有没有可得的自信呢？不可得，这是讲结论啊。于是呢，你能够通达这一切的自相共相呢，就可以了知这个相当体就叫什么，就叫做出世般若。若有所得，如果你在这个世出世能出所吃所出，在所有这些自信相上呢，分别自体上，以为它真的有生有灭的话呢，有能出有所出，有世有出世的话，那么呢，若有所得，则不名为出世般若。此般若性亦不可得。为什么不可得？不是没有般若，而是呢，这个般若的智慧是通达一切的自境，离什么？离有自信可得，无法可得，种种这二边的增与妄执啊，跟损减妄执。有者就是增与，无者其实也是增了。不过呢，我们反向来说，它增一个什么？增一个无法，所以我们姑且名之为损减。 姑且名字为损减。其实呢，如果各位读过数学的话，就知道，其实呢，加减乘除、四则运算，说起来其实只有加法，其实只有加法啊。减法是加一个什么？加一个复数，对不对？乘法是堆叠一些加法，对不对？除法是堆叠一些复数，就是这样。所以呢，于是呢，你把四则运算呢合起来说的话呢，就是微分跟积分，对不对？微分跟积分啊，讲远了，拉回来。所以就在这个项上呢，我们其实呢，世间学都在搞什么把戏？搞这个增语跟减语的把戏。而在这个地方呢，又不了知自己在玩这个游戏。你可以玩没有问题，你可以透过这个玩弄名言呢，可以去分别一切的法，然后呢，借由这个法性的物质性，对不对？去施设，因为你这样施设，所以它就会如你所言呢，啊，现种种的相。啊，现种种的相，所以你只要积聚因缘，因缘成就，相就现，相就现。我们当然可以随顺世俗，说是有，说是无，这都可以说。可是实际上，我们真实去观察，在道理性上呢，离一切的有无才是真实般若，啊，才是真实般若，这是结论。那么后面呢，就讲理路。底下他说：又善勇猛，是就是五蕴世间、情气世间，是名为假力。名为假力，假力那个力呢，就是施设啊，就是施设。透过什么？透过见闻觉知，透过六根触对六尘的认识作用，来借因缘假安立理。他说呢，既然世间是名为假力，所以呢，不是真实有一个啊，不是真实有一个假力的世间，实在可以让我们出。啊，我用白话这样讲啊，多加几个字会比较容易了解。不是实际上有一个被你假立的世间，可以让我们因为修学般若之后可以出，对不对？所以连娑婆都无有了，对不对？你怎么还说我生生世世来生娑婆常行菩萨道？如果无娑婆可生，没有众生可度，没有一切的这个菩萨道可行，那么你说？你怎么可以说一切法得成就般若？那么有什么菩萨道可行？有什么佛道可成？但是如果你只停留在这边的话，你就是断灭空者。我上礼拜就讲过了。所以呢，那些啊自以为在讲般若的人呢，就讲我们这种啊学净宗的人，说你们呢娑婆不好好照顾，无情无义。要离开娑婆去这么西方的极乐世界，你要去对啊？有对方去啊？无所在堂的出，没有什么地方能够到呢？你先问有没有娑婆？如果娑婆都是假施设的，净土当然因为这样子观待而有，就有假施设，对不对？那么如果娑婆可以长生娑婆，在五浊恶世度一切众生。如果实有众生可度，实有娑婆可生的话，净土当然是因缘所生法，当然是实有的，对不对？很多很多学者就说：“哎呀，你们的西方极乐世界不过是化土，是因缘所生法，是会变异的。阿弥陀佛会死掉啊，他死了，你们这边有老师的，你们去那边靠谁啊？”我说：“我不靠谁，我去那边我自己当阿弥陀佛。”这个法您懂吗？您懂吗？我不是自大呀，我不是我慢呢。如果一切因缘法你如实通达，如实了知的话，就是有嘛，怎么会没有呢？你有娑婆可以生，你有菩萨道可以行，为什么我西方世界不能去呢？你这个道理真的懂般若的话，你的信心是不可因转不从他缘的，管他胡说八道什么话，对不对？你死缠烂打，非就要去，非就要去，没力边弄，没力边弄。你要能够这样子坚实信呢，愿会切，愿会切，功行才能够成就。你说四年初不是这样成就的吗？对不对？法华三昧不是这样成就的吗？一切的出世间般若不是这样成就的吗？哪有一法的道理脱离开这个般若的法义？对不对？你的法可以成就，我的法就是可以成就的，只要如其理，对不对？如其量，这样正确的学习它的道理跟方法，每一个人就把他的道理方法搞清楚，那么还要怎么样？还要发心护持一切的正法，莫谤一切的正法教。 如果照天台大师的话来说的话呢，藏通别圆。如果你真实是圆教中人的话，你见一切法都是佛法，没有藏教，没有通教，没有别教，没有别教。在藏通别三教当中，有佛的名字，没有佛的那个人。在圆教，只有佛，没有众生，只有佛，没有众生。如果有圆教中人自以为我是圆教中人，我知圆教中义，对不对？哎呀，你们这个藏教不了义，你们这个通教讲缘起性空不了义，你们这个别教还有三大阿僧祇劫，哦，膝盖下固，我顿了成佛。后面就有一句话讲了啊，再来6204页下来啊，中间那个地方啊，倒数12345689行，四行，他说：“善有某，要能随觉如是法，故说明菩萨。若有菩萨识不了之如是法性，而为我能如实随觉，对不对？自称菩萨，当知呢，彼类愿菩萨地，愿菩萨法，以菩萨名狂惑天人阿修罗，狂惑天人阿修罗啊。”所以由此可知啊，由此可知啊，般若的教导是在通达一佛乘的前提的原教义情况底下，对不对？以方便为什么？为他的所行境，以他方便为所行境。那么行一切的方便法，摄受一切众生得出离，对不对？得证彼岸而无彼岸可达，你能够真实通达这个道理，通达这个道理，你就不会去分别。如果你执实实有原教的话，你如果真的有一个原教义的话，那么你就好像在吃一个芝麻饼啊，舍那个饼干的全部，只留一颗芝麻一样。你吃那颗芝麻能饱吗？如果那一颗芝麻，最后那颗芝麻吃下去，你饱了，饱了，那应该归因给谁？归因给你从第一口慢慢一口一口吃上来的东西。所以你修法，修法是要依着道师地去成就的，你不可以离开前面的次第义，说我直接了什么非次第义，最后那一心当然是无次第成就的，当然是无次第成就的。可是你所有的资粮，所有的家行道，对不对？乃至于见道，都还有三四心在变化，都还有三四心变化，而你就是在三四心当中怎么样通达无自相，对不对？无共相，在这个当中呢，能够这样子如实通达了之，这个就是这边要说的道理。好，我们回到6201页的文上来看，他说呢，非不是真实有一个假立的世间呢，实在可以让我们出，然呢出诸假，出则就是能够离一切假名言施设的戏缚，对不对？所以出诸假就是善通达，对不对？就是善了知一切相，你能够了知一切的相，又能够方便施设一切的相，这叫做出。如果你通达一切的相是假施设，于是呢你就不要了，对不对？不要，那是堕于什么？堕于无边啊，堕于无边。如果你把假施设的法当作是实有的，那堕于有边，这个呢都不叫做出诸假。真实能够出诸假，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即离两边而通达中道义，通达中道义。但是通达中道又不立第三法，懂吗？离开真俗二谛，其实无第三谛，通达了之无第三谛，才是真实的中道第一谛。所以三谛的道理跟二谛的道理跟唯识中所谓的三性三无性的道理，其实呢理路个别个别不同，不能说它相同，但是他要通达的空性却是无二无别的，无二无别的。乃至于如来藏所说的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空不空如来藏，也是这个意思，也是这个意思。所以回过头来看呢，这边所谓的啊，此中都无所出能出啊，这个所出能出一切的，一切的都无有少法可得。所以呢，你能够通达了之，无有少法可得，谓之什么？出世，出世。所以回过头来看总标义，你看在6200页上栏 倒数一二三四五六行，汝等当知十无少法怎么样？可名般若波罗蜜多。为什么呢？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呢，超过一切名言道故。说起来这句话跟大乘起信论一开始一样，法者众生心啊，而真正的所谓的这一个法不可言说不可思议，跟勉而为之的话呢，就开作真如门，开作圣灭门，对不对？那么这个就是这样一直不断的施舍啊，一直不断的施舍。那么你能够在这个施舍一切法当中呢，能够出离这一切法的假施舍性，能够善通达这一切名言的安利，不要在那个名言上呢说有只有，说无只无，说长只长，说无常就只无常啊。讲到这个，我那天在山上有位法师跟我讲，因为呢我们从那个芙蓉啊，每次坐车要回台北啊，他的车就会借到基隆啊，就会在基隆市区转一圈，然后呢他就会，那个法师啊就很爱吃这个基隆庙口附近有一家那个欧阿米索啊，那欧阿米索当然有荤食有素食啦 他那天天很冷嘛，他就带了一个那个出家人穿的那个毛线帽啊，然后呢他里面是长衫是不错啦齁，不过因为天冷呢，他又多加了一个，因为我把我的那个外面那个风衣啊，那个黑色的风衣就一披啊，披在他身上，于是他就披着我那个黑色的风衣，戴着那个毛线帽走到那个地方，他说我要欧阿米索，但是不要欧啊，啊那个老板聊了之后，咬完了给他，没有欧啊，哎呀这个了不起，这个老板真实如实听到了。不要偶尔，这是一堆大肠。那一堆大肠，然后那个法师就把他的毛线帽拿起来，老板，我不要偶尔，但是也不要大肠，因为偶尔米索称为偶尔米索，是因为米索上面放偶尔，我是告诉你米索顶管唔通啃偶尔，啊你不要偶尔，你给我啃大肠别笑。他说就是因为你不要偶尔，可是同样是25块啊，对不对？好，他老板也好心啊，不要你吃亏了，对不对？你既然一样跟一般人都付了25块，我还是给你怎么样，短袜斑袜袜颈耶，大肠面线。原来看到他的那个看板上面真是有欧阿米刷大肠面线，他有二法可得，他真是有二法可得。你只跟他讲我要欧阿米索，不要欧阿，然后他就了之了。了之什么？了之你不要欧阿米索，于是要大肠面线。哇，真正玩弄啊，真正玩弄，真是秀戏。那这个话呢，也有很多。我曾经也问过一个法师，那个法师很喜欢讲一句话，他说呢，我们学佛法，不要学习啊这个大脑思维，还要用生命去体会这个佛法。那他就讲了，我就问那个法师说啊，你可不可以举个例子告诉我什么叫做用生命体知佛法。他就举个例子，他说呢，在冬天的午后啊，在冬天的午后下午躺在床上，落地窗那边呢晒进来冬天午后的太阳，暖暖的照在身上，那个时候意呢，就是日本话就是很棒的意思啊，很棒的意思。于是我这个故事啊讲给另外一个法师听，那法师就说，对，那个午后的东阳啊真是美好，可是呢我刚出家那一年，刚圆顶不久，头皮嫩嫩的，我也去啊在他们那个观海台上面呢去晒午后的东阳，晒一下之后呢，晒一个下午之后呢，斑驳脱皮，斑驳脱皮。这个比喻啊，就像是《大智度论》里面讲的那句话、啊，他说有人啊吃到一个美好的食物啊，然后就问说：“哎呀，你住那遐好食？”我来就有参盐，我说：“哦，参盐才好食，啊，那单独吃盐，啊，唔知偌赞。”于是呢，他就捧一把盐，砰一吃，哇！太安尼苦甲要死，原来菠萝是这样苦的代志。其实不是菠萝苦啊，菠萝苦啊，你不了解这一切的美好，那种感受是虚妄分别的啊。为什么虚妄分别？ 是盐巴掺在一切的菜饭上面，经过调理师的配档，知道吗？是调理师帮你拣选了，你今天吃到的美好是厨娘的造作。你不了知造作意，却知道食有美味可得，你愚相不知相，你就那个不通达般若人，不通达般若人。所以虽然说来午后的东阳真是美好，真是美好，可是毕竟这就是情气世间的觉受，对不对？是那个觉知性美好，不是东阳美好，懂我意思吗？是那个清醒明觉的自信心，那个心美好，不是那个法美好。于是同样的问题问到这个那个慧律法师啊，慧律法师就说了，什么东西最舒服？躺在床上吃饼干很舒服，对不对？我们也都有说了，像我只要回到家里，在那个大沙发一坐，古典音乐一放，对不对？像以前呢，我还喝一点小酒的情况底下，再一点小酒晃啊晃啊晃啊，那个晃荡其中，伴随着灯光照耀过来的那种闪耀葡萄红色，我有没有把境界说得很美啊？你能够体会这种美，才知道境界是这样子啊，真实有觉受，这都是真实不虚的。但是这些都是什么？这些都是假施设的呀，知道吗？你一直只取这个才是美好，你希望这个觉受常住，而不了自心什么？自心本无一物的那种自在心，你这个东西不珍惜呀，却在心外求法啊，尽有实法可得。可出可入，这一切的分别都是什么？无有少法可得的啊，无有少法得。这样如实去了知了，你在这境界上就知道到底对事、对人、对一切的境界，我到底应当要有苦有乐，还是无苦无乐？不是在这种理路上的分别可得的，了解吗？所以呢，真是能够啊安住这个般若自信。才是什么？若能如实了知，是则名为出世般若。实际上也还是没跟你讲什么是般若，就跟你讲，你如果能够如实了知这以上的所有一切，是出世不可得，对不对？能出所出不可得，能出所出不可得的意思就是说，般若跟般若虽相关带的无明烦恼，两者都不可得，这一切都是无有少法可得，是名为般若。是名为般若，那么如是般若非如所说。你看他每次的一立的法之后就会破，你看各位要习惯看这句话，如是般若非如所说，这样来界定般若其实也不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呢？又来了，他一重一重，对不对？就像剥洋葱一样，剥到后来啊，只有什么泪流满面。你真的知道你要在洋葱一层一层往内剥，想要在洋葱皮剥进里面看能不能出现一颗舍利的时候呢，你发觉洋葱剥进无有舍利可得。没有一个剥，没有一个叫做菩提的东西住在菩提那一法里面。你把般若经从头翻到尾了，翻到后来没有一句话可以说是般若，对不对？搞了半天他白读的，对不对？哦，读遐侪卷，读遐侪字，了遐侪时间，结果呢，般若无有少法可得，啊，读遐细了，你就是不享受那个过程的美好，你不享受那个过程的美好，又不把那个过程的美好实践在什么？实践在生活的态度上面，啊，真实去受用那种大自在心，啊，就在那个心外求法，去论有论无的这个东西上面呢，去追求什么？追求一个理论，追求一个分别境界。说分别境界其实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啊，真是如果你这样的学习的话呢，佛法真的也很简单。可是呢很简单呢，因为太简单的关系呢，常常怎么样？轻忽带过，对不对？这个清醒明觉的性一下子就过，一下子过，这心马上呢缘起随觉，对不对？一旦处事对境，立刻随觉分别就来了，意随寻事，就在这个地方呢，头上安头，枝上立枝，就是这样。如果你真实有兴趣去关照我的心的起灭相的话，烦恼的自性相就是菩提。为什么？因为你够解诸法，知诸法，知一切烦恼菩提无二，这样子的智慧 就叫做出世般若。可是这样子的般若也不是这样说的，为什么呢？出世般若超过一切名言道故，我这样子勉强的说，也不过就是让你呢能够借由这个名言的施舍呢，能够怎么样出诸假，对不对？离开这一切的假施舍，离开这一切名言道的有无可得性的分别，其实这个意思。那么虽名出世而无所出，虽名为般若而无所知，所出所知，这一切都不可得故。那么如此呢，能出能知亦不可得。所以你看，前面所知所出，你从这里呢知道这一切的所观境都不可得，于是呢同样的道理，能知者，对不对？能知者以及能知者所修学的般若都是不可得的，对不对？你也不可以说用般若可以照了诸法啊，不可以这样施舍。如实知名为出世般若，所以出世般若其实就是阿含经所谓的如实知。可是呢，阿含经的如实知比较着重在无我无我所，而到了般若经呢，他就不但告诉你要如实知一切法无我无我所，还要观察一切法怎么样无自性。不但要观察一切法无自性，还要观察一切法无自性的缘起，无自性的缘起啊，一重一重哈，一重一重，一重一重。那么由此般若无所不出，如果你能够这样子的话，没有什么东西绑得住我们，对不对？你在每一法上面呢都能够出离自性妄执的系缚，你就会得到真正的清凉，真正离一切系缚的大自在心，是故名为出世般若啊，是故名为出世般若。复次，善有梦，此亦名为通达般若，如是般若何所通达啊？那么接着呢，这一段文呢就告诉我们通达般若。前面呢先讲世出世，对不对？告诉我们世不可得，出不可得。然后呢接着告诉我们出世般若没有什么，没有能出，没有所出，没有能知，没有所知，对不对啊？就安利呢，安利一个叫做出世般若的东西。然后呢接着呢这边又安利一个叫做通达般若的东西。那么借着通达般若这个名相呢，我们再看看世尊呢是怎么为善有猛菩萨开示的。他说，复次，善有猛，此亦名为通达般若，如是般若何所通达啊？何所通达？所谓此般若无所通达，哎，又来了，对不对？先从怎么样他没有所通达的境开始去了解起啊。你说有一个通达般若这个东西吗啊？那么什么叫做通达般若这个智慧呢？这个智慧就是了知什么？就是了知这个般若啊，这个通达般若啊无所通达，它没有通达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是无所通达呢？若此般若有所通达，即是假立。为什么？为什么是假立？假立就是观待于能知，而假立有所知嘛，对不对？所以你说什么是有所通达，那是因为你能通达故说有通达。那么有通达故，你于力于这个所通达啊，你去比类啊，比类推论说有能通达的智慧。所以一切呢见相二分呢、啊、是于境界产生认识分别作用啊，就怎么样顿现的。你不可以说是能观的先，还是所观境先成立。这一切缘起法无先亦无后，无生亦无灭。了解吗？要现一切万有现，要灭一切万有无生亦无灭。于是了知生灭跟不生不灭法其实是不二，其实是不二。若此般若有所通达，即是假立。若是假立，就不名为什么？就不名为通达般若，为于此中都无所有啊。底下呢我建议要加个冒号，是在解释无所有的意思。什么叫无所有？无所有不是告诉你没有这个我，没有这个般若，没有这一切法，不是这个意思，是底下这个意思啊。什么意思呢？分作三段，分作三段。第一段，无此无彼无中间，这个呢叫做无处所啊，没有那个方分，没有那个方分的一个所在地。如果你要说有一切法，那一切法必然会在一个方分啊，在 在一个所在，对，不是在那里，就是在这里，要不然就是两中间嘛，对不对？一定有一个所生处。你先问有没有出生之处，先去看有没有生处，有没有所依。当你遍寻所依都不可得的时候，如果所依不可得，能依可不可得？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依于无所依而生万法？对不对？你可以找到一个东西没有根，那个根无所附着，它可以在虚空当中长一朵花，然后那个花上还可以结一切的果呢？你可不可以看到这个东西？如果有的话呢，一定是什么空中所现的幻象，对不对？这个幻象可以现，可以现，可以借着因缘力现。可是虽然借着因缘力可以现，可是毕竟无所有。为什么？你去观察它的根，那个根根本无所依。如果你观察它的所依灭，所依灭，你依于什么？依于无所有，所以安立一切的法。所以一切法是无自性中生的。无自性中生的，所以你能够如实的了达这一切法如幻而有，如幻而有啊。于是呢，行于无所行，这样子才是真实菩萨行，真实菩萨行啊。这个后面文就在讲这段意思，所以这边呢，先去安立这个啊，安立这个通达是没有持彼跟两中间，这是处所的三分。那么也没有什么呢？也没有能通达，也没有所通达的所知境。然后呢，乃至于呢，三轮体空。于是他说，无通达处，无通达时，也没有能通达的那个人。人时处，三者不可得。各位如果熟悉白法的话，在白法里面的心不相行法有三个法相，很重要，很重要。一个呢，叫做众同分。众同分就是这边所谓的通达者那个人那个不太高楼的相。众同分这个所谓人啊友情啊命者啊寿者啊这一切的我相啊，这些的我相都是什么？都是假施设的，都是假施设的。他的自信呢，比设法还不要说比设法，因为设法很实在啊，比所有的心心所法，比贪嗔痴都还怎么样？都还不真实。可是却有我们生死凡夫说，我没有贪，我没有嗔呢，我没有吃，可是呢，处处有我。为什么有我而没有贪嗔痴呢？就是因为你于贪嗔痴当中不见，不见，不见你时有贪嗔痴，不见你时有见，时有慢。你在这一切染法当中不自知，依止这些染法怎么样分别一切的境界，对不对？说有我所，说有我，这些东西都有。可是你就说我清净，我的个性清净，我没有贪嗔痴，我也没有我见，我也没有我慢，我讲什么话我都是学习什么真理实相。说这个话的人就是我们后面所说的什么我能如实随觉，就这个意思。所以啊，真的通达这个道理的人呢、你就会看到其心迁下如旃陀罗子。我每次看到妙老啊，我就感觉到这个相，我就感觉这个相啊，那个之谦下。可是呢，他对他的出家弟子啊，又是极严厉无比，极严厉无比啊！真的，菩萨心啊，菩萨心。好，回来看，没有所通达的处所，没有通达那个实，因为实是依着三世假立的，对不对？所以呢，在里面呢有十分，对不对？三世心的这个东西，还有什么？还有树木。对不对？有一个空间的相，有个时间的相，那个时啊，还有那个树木，你可以去分一二三四五，那个树时，还有众同分，乃至于在这个种种的假法当中去施设一个得不得，得不得。所以在俱舍论时代啊，俱舍论时代还没有充分去发挥啊心不相应行法啊，心不相应这个心那个法的一个真正的妙义。那么到了大乘为识之后呢，世亲菩萨为了要怎么样显法空见，显法空见，所以呢就把俱舍论时代原来的14个心不相应显法开成什么？开成24个心不相应显法，里头的深意啊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在阿含经时代的声闻教观的人呢，他可以通达怎么样色心二法都无我无我所，可是不了达法空义。为什么不了达法空义？ 他不了解这一切三世心能证般若跟所证的般若都无所有，这个东西他不能了解，于是呢就会有什么，就会有不受后有，对不对？就会有不受后有。那不受后有的那个无余涅槃，到底他之后还有生无生，他有没有生道之处呢？